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罗马书12章2节，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纪，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生活压力越大，越需要神在我们生命中建立能力。每天在这个时刻，让我们一块儿灵修，借着思想神的话语，更多的明白他的心意，更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明白主道，将心智改换一新，走在真理的道上。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警醒守约的重要。我们思想警醒守约的重要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约书亚记9章3到21节。约书亚记9章3到21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荣耀归基督。
约书亚记第9章3到21节，
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什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哪，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哪，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非拉、比路、基列耶林。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约书亚记九章三到二十一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二十七节，约书亚记九章二十七节经文说道，当日约书亚是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约书亚记九章二十七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约书亚记九章二十七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当日约书亚是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约书亚记九章二十七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警醒守约的重要。要是这些西魏人破坏以色列带来灾祸，那么即使以色列领袖已经与他们立约，最好还是跟他们断绝关系，待他们如同待其他的迦南人一样。但这场错误却被控制在苦役之下，即便人为全会众为神的殿 做了劈柴挑水的人，而且一直保持这个身份，直到扫罗疯狂的大发热心，违背了约书亚和众支派领袖与基遍人立的约，而是饥荒临到以色列人为止。这是个美丽又让人安心的例子，因为神连我们犯的错他都掌管，从最终还能带出祝福。在我们疏忽考虑不周时，可能一时不察而与基遍人立约，例如在婚姻、事业或别的方面，难道就表示要放弃这一切吗？不需要。让我们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神会教导我们如何使拦阻成为帮助。参孙能从死尸之内得到蜂蜜，正是可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神的恩典是多么甜美啊！他宽恕我们的罪，一开始就把罪的结果转化为祝福。罪必有不可避免的后果，这是千真万确的。在这个世界上，欺骗人总是会缠上你，但不要让这些事辖制你，反而要利用他们来服侍你，为你劈柴挑水，使他们推动你的工作，并使你更完全，更有成熟的基督徒样式。
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布赫纳说，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在这交汇之处，有个精彩的故事。旷野玛纳，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
今天我们思想警醒守约的重要这个题目。爱城被攻下之后，迦南地的诸王意识到以色列的强大威胁，他们决定同心合意联合起来对抗以色列，抵挡神的旨意。但基遍人听见以色列毁灭耶利哥城，知道自己毫无胜算，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就选择用诡计，透过谎言来保全性命。在迦南诸城中，基遍人的实力并不弱。圣经说，基遍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当约书亚看见基遍人的使者，手里拿着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啤酒袋，脚上穿的是旧鞋，身上穿的是旧衣服，所带的饼都干了，长了霉，就信了他们的话，以为他们真的是从远方来的，没有求问耶和华，就和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申命记20章10到15节，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重申律法时提到，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离以色列人甚远的各城，不是迦南七族国民的城，神另有条款，可以跟他们讲和，以做苦工代替全然灭绝。所以第七节，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 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但他们对约书亚谎称是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为神的威名要来求和的。有何为证呢？他们说，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饼还是热的，看哪，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哪，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圣经说，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以色列人应当在每件事上寻求神的智慧，而非依赖自己的判断。结果他们，包括他们的领袖，未曾寻求神的指引，没有把这事带到神面前，就轻信了欺骗人的话，就跟他们立约，保证不伤害他们。这是以色列人的一大错误，违背了神吩咐他们毁灭迦南诸城的命令。以色列人身在狼群中间，却未能灵巧像蛇，不够谨慎机警，他们缺少属灵的警醒。但神怜悯即便城里的这些西魏人，他要以色列人灭绝他们的原因之一是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些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神恐怕这些迦南人成为以色列人中间的网罗，但神怜悯有心转向他的畸变人，也怜悯犯了错的以色列人，许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当圣米煮成熟饭的时候，过了三天，他们才听见原来他们是近邻，是住在这地的居民。这时懊悔已经太晚了。等以色列人起行到第三天到达他们的城邑，就是基变、基菲拉、比路、基利耶林，才知道被蒙骗了。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因为不击杀他们就没有战利品可得。约书亚记九章十九到二十节，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誓临到我们身上。领袖们坚守立约原则，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畸变人甘愿做奴仆，为神的殿劈柴挑水。约书亚记九章二十七节经文说，当日约书亚是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会幕有段时间就设于畸变，因为约书亚曾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畸变人就在圣约的保护下，但扫罗却背了约。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第一节记载，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畸变人。神用饥荒来提醒大卫，扫罗曾经违背以色列人向他所起的誓言，屠杀畸变人，使他们几乎灭族，这罪必须付出代价。大卫觉得奇怪，为什么会一连三年饥荒，感到这事不寻常，就寻求耶和华的面求问他，要明白何以遭遇这不寻常的困苦。一经求问才晓得过去未曾知道的事情。扫罗屠杀畸变人的事在扫罗作王期间没有记载，但以扫罗多变的性情， 甚至连挪伯城的祭司他都敢屠杀，我们也不感到惊讶。很明显，这是扫罗所做了另外一件恶事。神要扫罗灭绝亚玛利人，他不肯，没有要他杀害基遍人，他就擅作主张，大发热心，流了无辜人的血。400年前众首领对全会众讲的话，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因为扫罗毁约，杀害立约之下的基遍人，以色列人也没有阻止，神就要追讨这背约的罪。你说为什么扫罗要灭绝基遍人呢？他发什么热心呢？如果你读圣经就晓得，扫罗本身就是住在基遍的便雅悯人。扫罗灭绝基遍人，把他们从以色列境内赶走，表面是为以色列人跟犹大人，其实是为了夺取他们的土地。怎么知道呢？撒母耳记上22:6-7记载，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手里拿着枪，众臣仆侍立在左右。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就对左右侍立的臣仆说，便雅悯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扫罗心里打的如意算盘，就是把基遍人杀了，没收他们的土地，好作为自己政治仇庸的资本。撒母耳记下4:2-3记载，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有两个军长，一名巴拿，一名利甲，是便雅悯支派比路人黎门的儿子，比路也属便雅悯。比路人早先逃到基他因，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比路是基遍的四座大城之一，基遍人归服以色列之后，便雅悯人就住在那里。当扫罗杀害基遍人的时候，比路人就逃到基他因，在那里寄居。以后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就是被比路人黎门的儿子巴拿、利甲杀在床上。是否出于报复，我们就不得而知。因为扫罗的骄傲、粗暴跟自恃，他闯下大祸。大卫要出面解决这事。大卫谦卑询问基遍人该如何补偿他们，怎样才能做到让基遍人满意，为神的百姓祝福，因为这样神才会收手，惩罚才会停止。基遍人很明理，感到冤有头债有主，他们要追讨的对象是扫罗，而扫罗已死，就由他的儿子来承担这罪。基遍人所求的大卫无法推辞，因为他不愿意让以色列人奉神之名所起的事被人亵渎，于是大卫交出扫罗的7个儿子。很可能他们当年也曾参与这场大屠杀，但约拿丹的儿子瘸腿的米非波设，大卫因为与约拿丹曾经有过盟约，再加上他两腿是瘸的，没有参与灭绝基遍人的恶事，就没有把他交出来。这赎罪的行动执行以后，神就重新垂听百姓的祷告，3年的饥荒就过去了。这些基遍人没有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偶像，他们后来成为圣殿里的仆役，就是圣经里的尼提宁人。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故土之后，他们还跟着祭司利未人继续圣殿的服事。84:10诗人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圣寺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相信很能反映基遍人的心声。神怜悯这些基遍的西位人，保全他们的性命，并给他们机会认识他。最终他们离弃了偶像，归向真神，开始侍奉又真又活的神。虽然他们是靠欺骗活了下来， 但神仍然使用这件事，使他们成为圣所的服侍人员，参与他的圣工。神能将我们的失败转化为他荣耀的工具。基比人就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与他们一块生活。神向他们显明他莫大的怜悯和慈爱。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荒漠甘泉》。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没有提问你，就与基遍人立了约。大卫在饥荒的第三年才提问你，在你的指示下了解原因，并且明白当如何行。帮助我们时时警醒，常常祷告，不叫我们做祸延子孙背约的扫罗，而是做合你心意的大卫。你是宝座中的羔羊，愿你牧养我们，叫我们像从死尸之内得到蜂蜜的参孙那样，从绝境中看见希望，从错误里寻得转机。我们恭敬将自己交托在恩主手中，愿主扶持施恩赐福带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53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